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听见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在旧约中的训诲言语，由骆云秀老师为您细说分明。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旧约纵览的课程。我是骆云秀，很高兴可以在旧约纵览的课程当中和您一起来思想旧约圣经的内容。第30课要和您一起来思想的是旧约圣经小先知书里面的哈该书、撒加利亚书和马拉基书。这三卷书都是以色列民族在被掳到外邦70年之后，从被掳之地归回耶路撒冷，然后才写下来的作品。在公元前605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第一次来到耶路撒冷，掳走了一批包括了但以里在内的犹大人民。之后过了大约70年，在公元前539年，波斯帝国的古列王打败了巴比伦帝国，随即在第二年，公元前538年，下令准许被掳到巴比伦的以色列人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圣殿，重新恢复圣殿的敬拜。因此，从公元前538年以后，以色列的历史就进入了归回时期。公元前538年，在犹大省长舍巴萨的带领之下，第一批犹太人从巴比伦归回耶路撒冷。2年之后，在约雅金王的孙子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还有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耶稣亚，这两个人的领导之下，犹太人开始了重建圣殿的工程。在历史上，我们会把在所罗巴伯与耶稣亚带领之下所建造的圣殿称为第二圣殿，而把所罗门王所建造的圣殿称为第一圣殿。在重建第二圣殿的过程当中，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也就是当时候的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断地阻挠圣殿的重建，甚至于上告到当时候的波斯王亚达薛西那里，让亚达薛西王下令不得建造圣殿。因此，重建圣殿的工程被迫停工，这一停就停工了16年之久，一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0年。16年之后，上帝兴起两位先知，劝勉犹大人要恢复重建圣殿的工程。我们来看以斯拉记5章1到2节。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上帝兴起的两位先知，就是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他们领受了上帝的话语和意象，开始对犹大人宣告上帝的心意，燃起了犹大人对耶和华圣殿的火热之心，使犹大人在大力乌王第二年重新启动建造圣殿的工程。这一刻所要看的哈该书与撒加利亚书， 就是他们劝勉犹大人的预言内容。我们先一起来看哈该书。哈该书的作者是先知哈该，在公元前520年，也就是波斯帝国的大力乌王第二年，先知哈该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向犹大人发出重建圣殿的呼吁。哈该总共传讲了4篇信息，每一篇都不长，但是却成为犹大人重建圣殿非常重要的推动力。第一篇信息，哈该书第一章，上帝借着先知哈该指出，圣殿经过了16年仍然没有重建，真正的原因已经不是仇敌的拦阻了。哈该书一章2到5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当时候有天花板的房屋，可以说是非常不错的建筑。上帝责备犹大人，你们有时间有能力追求自己生活上的舒适，建造自己的房屋，却不愿意重建上帝的圣殿，这是犹大人需要受责备的地方。犹大人认为自己在生活上都还没有办法得着丰盛与富足，哪里有时间去顾及到上帝圣殿的重建呢？但是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告诉犹大人，他们生活上的优先次序弄错了。哈该书一章6节，你们撒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哈该书一章9节，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犹大人想要先在自己的生活上得着丰盛与富足，但是这样的优先次序不合上帝的心意。事实上，如果犹大人愿意先重建上帝的圣殿，使上帝得着喜乐与荣耀，那么上帝必定会将生活上各样的丰盛与富足赐给犹大人。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是主耶稣所教导我们的生活次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6章33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生命被造的目的是为着要荣耀上帝，当我们先寻求上帝的荣耀，上帝自然就会赐给我们一切所需用的，甚至于会赐给我们超过所求所想的。先知哈该所讲的第一篇信息就大有果效，在一个月内，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就决定带领犹大人迅速启动圣殿的重建工程。第二篇信息，哈该书2章1到9节，当圣殿重建的工程启动之后，有人开始批评，这么小的殿，这么简陋寒酸的殿也叫圣殿吗？唉，这样又小又简陋的圣殿怎么能够跟原来的圣殿相比呢？还不如不要重建了吧，免得羞辱上帝的名。 面对这些令人挫折丧气的言语，上帝借着先知哈该亲自来安慰所罗巴伯、约书亚和所有参与重建工程的百姓的心。上帝勉励所有的人要刚强做工，因为上帝与所有参与重建工程的人同在。上帝并且亲自赐下应许，他会再一次使圣殿充满荣耀，让第二圣殿的荣耀大过第一圣殿的荣耀。我们来看哈该书二章六到九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都必运来，我就使这殿满了荣耀。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上帝是安慰丧气之人的神。许多的工作在人的眼中微不足道，但是在上帝的眼中贵如珍宝。只要我们是为着我们的上帝刚强做工，上帝必使我们看见我们所做的一切能够使我们的上帝得着极大的荣耀。第三篇信息，哈该书第二章十到十九节。圣殿重建了两个多月之后，百姓的心开始软弱了，因为他们发现自从他们开始投入重建圣殿的工程之后，他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更困难了。上帝应许圣殿建造完成之后，上帝会大大的赐福，但是在圣殿还没有建造完成之前，会不会我们的生活就已经过不下去了呢？上帝借着先知哈该对百姓说，先前那种只顾自己房屋却容让圣殿荒凉的情况，就像献上不洁净的祭物一样，是不蒙上帝喜悦的，当然得不到上帝的赐福。但是如今既然大家都开始顺服上帝的心意而行，因此上帝在哈该书二章九节那里应许，从今日起我必赐福于你们。许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有很多困难，我们希望能够立刻解决，可是这不一定是上帝的想法。不过上帝也应许我们，只要我们愿意将我们生活与生命的优先次序调整正确，以上帝为我们生命中的第一，时候到了，上帝就必定会赐福给我们。就如同加拉太书六章九节所教导我们的，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最后在同一天，上帝赐下了第四篇信息，哈该书第二章二十到二十三节。这是关于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的预言。上帝应许他拣选所罗巴伯，是上帝所应许的弥赛亚从所罗巴伯而出。以上就是哈该书的内容。 接下来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的作者是先知撒加利亚，他和先知哈该一起劝勉犹大人民要重建上帝的圣殿。但是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和哈该书的信息，两卷书的表达方式很不相同。哈该书的信息简单而直接，鼓励犹大人要有立即的行动回应。撒加利亚书的信息则是更多着重在内在生命的改变与提升，要犹大人能够更多明白上帝的心意和计划。因此，撒加利亚书里面有很多的意象，并且由天使向撒加利亚来传递信息。这种由意象与天使为内容所构成的文学称为天启文学。天是天上的天，启是启示的启。天启文学常常会用许多特别的画面与行动来象征，来代表现在或未来所发生的事情，所以在解释上常常需要用到一些想象力，也需要知道当时候的国家、社会、历史等等背景，才能够比较了解他到底说的是什么意思。由于撒加利亚书属于天启文学，因此先知有时候会说到当时候的事，有时候又会说到未来的事。他一方面鼓励当时候的犹大人要重建圣殿，另一方面也预言了未来弥赛亚与弥赛亚国度的来临。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一到六节，撒加利亚先知一开始的信息就直指人心，要犹大人悔改。撒加利亚书一章三节，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撒加利亚先知用以色列人祖先的悖逆来警告以色列人，也就是在耶路撒冷的犹大人。只有内心真诚的悔改，才能领受到上帝的恩典。由于撒加利亚先知是在大利乌王第二年八月开始传讲信息，比先知哈该的信息晚了两个月，因此他最主要是要回应先知哈该对犹大人的劝勉，鼓励犹大人不要只有外在的行动，更要有内在真实的回转向神。撒加利亚书第一章七节到第六章，这是撒加利亚先知在三个月后，也就是大利乌王第二年十一月所传讲的信息。撒加利亚先知在夜间看到了八个异象，这八个异象各有他们特别的含义。其中比较重要的异象是第四个异象和第五个异象。第四个异象是撒旦在大祭司约书亚旁边控告约书亚，但是上帝让大祭司约书亚脱去污秽的衣服，穿上华美的衣服。这个意象要告诉犹大人，上帝已经除去了犹大人的罪孽。第五个意象是金灯台与两棵橄榄树，这个意象要勉励所罗巴伯，即使会遭遇许多困难，但是上帝必定使他和大祭司约书亚所领导的重建圣殿工程顺利完工。撒加利亚先知用八个意象来告诉犹大人，上帝是审判的主，上帝必定会施行审判，但是上帝也会怜悯保守耶路撒冷与犹大，使建造圣殿的工程顺利完成。在八个意象之后，上帝特别要先知撒加利亚为大祭司约书亚进行一个戴上冠冕的仪式， 并且宣告。撒迦利亚书六章十二到十三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看哪，那名称为大卫苗裔的，他要在本处长起来，并要建造耶和华的殿。他要建造耶和华的殿，并担负尊荣，坐在位上掌王权，又必在位上做祭司，使两职之间筹定和平。这个仪式其实是一个预言，上帝应许将来会有一位大卫的子孙，他会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并且成为犹大人的君王，更要做上帝的大祭司。这位身兼君王与祭司的人物，他既是大祭司，他也是约书亚。约书亚这个名字是一个希伯来文名字，这个名字如果翻译成希腊文，就是耶稣这个名字。上帝借着大祭司约书亚的加冕仪式来发出预言，将来会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耶稣，他既是大君王，也是大祭司，他是上帝所应许的那一位掌权者弥赛亚。当他来到的时候，他会带来犹大与耶路撒冷的复兴与荣耀。撒迦利亚书第七章到第八章，在传讲了八个异象的信息之后两年，上帝借着撒迦利亚先知传讲悔改和复兴的信息。有人来到耶路撒冷恳求耶和华的恩，并且求问先知，是不是还需要继续进行固定时间的禁食这个宗教仪式呢？上帝借着撒迦利亚先知告诉求问的人，想要得着上帝的恩典，重点不是进行宗教仪式，而是要遵行上帝的律法，特别是要以慈爱怜悯来对待弟兄，同时也不可以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人。以色列人的列祖就是在这样的事情上惹上帝发怒。如今重建圣殿之后，上帝会回到锡安，住在耶路撒冷。因此，只要不做这些惹上帝发怒的事，上帝必定会赐福给耶路撒冷，使所有的人都来到耶路撒冷恳求耶和华的恩。撒迦利亚书的第二部分，第九章到十四章，撒迦利亚先知不再提到建造圣殿的事情，而是预言了弥赛亚将会来临，还有世界的末了将会发生的事情。例如说，撒迦利亚在撒迦利亚书九章九节那里宣告，耶路撒冷将会有一位骑着驴子的谦卑君王来临，他是公义的君王，将会带来救恩。而撒迦利亚也宣告，将来全世界的人都会仰望独一无二的耶和华上帝。以上就是撒迦利亚书的内容。最后我们来看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旧约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也是从旧约时代过渡到新约时代的桥梁。当圣殿重建的工程完成，耶路撒冷城墙也建好之后，犹大人的生活开始进入常轨。但是当初重建圣殿与耶路撒冷城墙的火热之心也逐渐变淡了。更可怕的是，人的心并没有因为被掳归回、重建圣殿而得到改变。因此，上帝借着马拉基先知发出一连串责备的信息，同时重申旧约律法上所定的各种盟约。上帝在马拉基书一开始重申了他对以色列的拣选与立约之爱。马拉基书一章二到三节，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说， 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恶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然后，上帝责备以色列的祭司藐视他，把瘸腿的、有病的这些不好的祭物拿来献给上帝，破坏了上帝与祭司之间的立位之约。马拉基书二章七到八节，祭司的嘴里当存知识，人也当由他口中寻求律法，因为他是万军之耶和华的使者。你们却偏离正道，使许多人在律法上跌倒。你们废弃我与立位所立的约，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上帝也责备以色列人行不义诡诈的事，破坏了上帝与以色列人之间的列祖之约。马拉基书二章十节，我们岂不都是一位父吗？岂不是一位神所造的吗？我们个人怎么以诡诈待弟兄，背弃了神与我们列祖所立的约呢？上帝更责备以色列人用诡诈对待妻子，离弃幼年所娶的妻，另外去娶了外邦的女子为妻，破坏了上帝为人所设立的婚姻之约。马拉基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们又行了一件这样的事，使前妻叹息哭泣的眼泪遮盖耶和华的坛，以致耶和华不再看顾那供物，也不乐意从你们手中收纳。你们还说，这是为什么呢？因耶和华在你和你幼年所娶的妻中间做见证，他虽是你的配偶，又是你盟约的妻，你却以诡诈待他。因着这些违背盟约的事，上帝将会选定一个大而可畏之日，审判所有的人。到时候，作恶的人将会受到上帝的咒诅，而敬畏上帝的人将会得到上帝的救恩。不过，在这个审判之日来临之前，上帝会先差遣一位如同以利亚的先知来到，使人有机会得着上帝的救恩。马拉基书四章五到六节，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如今我们知道，这位如同以利亚的先知已经来到，他就是耶稣基督的先锋施洗约翰。因着他的到来，我们知道如今已经进入新约时代。以上就是第三十课哈该书、撒加利亚书与马拉基书的内容。全部旧约纵览的课程到此告一段落，但愿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能够借着阅读旧约圣经，以至于能够更深地认识我们所爱的这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并且与上帝建立彼此相爱、彼此相属的亲密关系。我是骆云秀，愿上帝赐福保守您，使您得着从上帝而来的喜乐与平安。再见。